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有一个青年人在西元1888年的5月2号，他想要申请成为英国卫理公会的一位副牧师，而他站在一群75位的考牧委员面前讲道，最后评审的结果是不及格，不被接纳。原因呢，是因为他不适合讲道，没有讲道的恩赐。我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位不被接纳，被说是不适合讲道，没有讲道恩赐的传道人是谁吗？他就是后来成为全世界很有名的解经王子，鼎鼎大名的乔治·坎伯·摩根 George Campbell Morgan。 一位愿意侍奉神的人被人拒绝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摩根就打电报给他父亲，他父亲也是一位教会的牧师，他告诉父亲说，父亲，我被拒绝了。当时因为整个的大众的联络的网络不是很发达，父亲就立刻用电报的方式回一封电报，告诉摩根说，地上拒绝，天上接纳。那个时候呢，摩根的未婚妻南斯也没有拒绝他，南斯反而写信鼓励摩根说，如果我今天不能和你从楼梯底下一同往上爬起，有一天我就羞于在楼梯顶上与你相见。后来摩根就没有照他所愿的加入了卫理公会，反而加入了另外一个体系的教会。想不到八年之后，西元1888年，拒绝他的那间教会竟然邀请他去担任主任牧师。我的朋友，你若在地上被拒绝，不表示你永远没有希望。也许我们在某一个地方需要转个弯，寻找适当的航线，或是停一停脚步，来重新思索一下神当初在你身上的呼召。当你重新肯定的时候，你就必须在那条路上继续的迈进，要有信心，好像当年的坎伯摩根一样。他在讲道上面，因为那一次的挫折，他就更加的在讲道上下功夫。我的朋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9到7节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期盼你我在一生里面，在追求讲道上面，做一个蒙神喜悦的工人，并且学习像坎伯摩根一样，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是一个向上提升的动力，更多的来学习，更多的不断的修正，让自己的讲道更上一层楼。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 就是失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释经与讲道》的第十四课，《释经与讲道》的第十四课，德仁要与您分享解经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三，主题是如何做成结论。如何做成结论？结论呢，就好像尾骨一样。这个尾骨呢，可以让全身的躯干都挺直起来。有人说，引论贵在引起兴趣，而结论贵在有力量。到底如何做成结论呢？如何做成一个有力量的结论呢？待会儿德仁就要与您分享《释经与讲道》第十四课，如何做成结论。而在分享十四课之前，我先要来复习一下第十三课的重点，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在上一次第十三课当中，德仁和您谈到的主题是如何决定讲题。讲章的题目也是很重要的，讲题是讲章内容的精华。德仁在上一回当中与您分享了决定讲题的四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在经文或是前提或是讲章的大纲里面找出 keyword， 就是要字或是要句。透过这个要字跟要句，你来思想一句主要的句子。而这个主要的句子出现以后呢，就进行第二个步骤，就是找出适当的配句。这配句呢，可能是你自己的资料库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句子或是词汇，可能可以从报章杂志或者是当时的一些时事做一些整理跟归纳，把你决定的主要句子跟配句呢做一点点的关联。找出配句之后呢，第三个步骤就是把主句跟配句能够组合成一个醒目的短句，这个短的句子。最后第四个步骤就是再做一点删减跟修改，使这个句子成为有趣、简洁、庄重并且具有吸引力的一个题目了。好，上一回提完了这四个决定讲题的步骤之后，我也提到了决定讲题的六项原则。第一，就是要切合前提，不要言不对题。第二呢，就是要有趣并且具有吸引力。第三，就是要简短有力。第四，要庄重，不要使用一些轻浮的句子。第五，要有变化。德仁特别在第五个部分用了有 ABCDEF 有六个方法，包括疑问句、惊叹句、宣告句、组合句、引句跟对比句，利用不同的句型或是修辞学的技巧来定定题目。所以讲题呢，不要一成不变的，要有变化，可以使用疑问句，比方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诗篇121篇的题目，或是呢使用宣告句，像启示录一章17到18节，我的题目是复活的耶稣战胜恐惧等等，一些不同的修辞法的技巧可以增加题目的变化性。最后一个很重要，德仁鼓励要在题目里面包含动词，这个动词很重要，因为讲题里面如果包含动词的话，就容易激发行动，而这个动词呢，也可以暗示受众在这一篇信息里面他的行动力要走向何方。好，以上就是《释经与讲道》第十三课如何决定讲题一个言简意赅的复习。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到第十四课，那么如何做成结论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来谈到底什么是结论。德仁在此呢做一个简单的定义，结论就是包含有信息的总结还有呼召，有两个部分。结论就是包含了信息的总结还有呼召。什么叫信息的总结呢？信息的总结也就是当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讲道一开始其实他就已经看到结论了。在整个讲道当中，讲道的人是一直在往结论的方向走过去， 讲道的人是一直在往结论的方向走过去，所以这个信息的总结是相当重要的。而什么是呼召呢？呼召就是让每一篇讲章都成为一个行动力的召唤，让每一篇讲章都成为一个行动力的召唤。一个信息的总结不是一篇很美丽的文章的一种宣读而已，它乃是包含一种呼召。这个呼召是在呼召弟兄姐妹，也是在呼召我们自己往那个行动力的方向来实践。所以呼召很重要，呼召不是邀请人觉知而已，呼召也是让弟兄姐妹能够在生活里面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因此结论我就包含了信息的总结还有呼召这两个部分。好，分享完了结论的定义之后，那么第二个部分我要分享设计结论的方法。设计结论呢有五个方法，而这五个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去设计结论。第一个是复习法，第二个是首问尾答法，第三是例证故事结束法，第四是诗歌余韵结束法，第五是经文复述法。第一个，什么叫做复习法呢？就是去回应你在引言的时候所说的话，就是首尾呼应，并且去重述大纲以及分段的重点。这部分你要特别留意，不要加入新的观点或是新的论点。德仁自己也常常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在最后做结论的时候，我再把引言首尾呼应一下，然后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再做一个复述，再做一个分段重点的一个复习。而这复习呢，容易让受众、让听众有一个鸟瞰讲章的一个全貌。好，第二个设计结论的方法叫做首问尾答法。就是引言的时候你是用问句开始，然后结论呢是以那个问句的答案来作为结束。比方说马太福音19章28到30节，它的题目是让我们得着跟从耶稣的福分，让我们得着跟从耶稣的福分。而在引言一开始他就用问句来提出，他说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呢？跟从耶稣究竟会带给我们什么福分呢？所以一开始他在引言的部分是用一个问题做开始，到了最后 ending 结论的时候，他就把答案告诉会众。所以这就是呢首问尾答法，很有意思的。那第三种方法就是例证故事结束法，在最后举一个相关相称合适的故事或是见证来结束，加深弟兄姐妹的印象，这也是很好的。不过使用这种方法呢，一般的提醒都会是你需要再以一两句话来把你所讲的故事或是所讲的见证当中的重要的要点，能够把它借由这一两句话呢能够回应你刚才所讲的正道。再来第四种方法是诗歌余韵结束法，最后透过一首歌或是透过一首诗来做结束。如果在讲章的里面你发现有一首合适的赞美诗，有合适的一首诗歌能够作为结束的话呢，也是很好的。此外有一些美国人呢，他们在讲坛上面很喜欢用一些诗词来作为一些结束，比方说美国的一些数百年的传统，一些英国文学的一些继承，有许多美国的传道人就很喜欢在最后的时候来朗诵这些英国文学当中其中的一段宗教的诗词来回应他们正道的内容。好，最后一个第五个就是经文复述法。我有时自己也很喜欢用经文复述法，就是你整篇讲到大纲很清楚，解经很清楚，那么到最后结论的时候呢，不妨带大家再来读一次那段经文。而在读的时候，因为你刚才已经很清楚的解经过了，所以再重新再复述一次那个经文，会加深弟兄姐妹按照正义来分解真道再来读经的那种特殊的触动的感受。 好，刚才我说过，第一个是复习法，第二是首问尾答法，第三是例证故事结束法，第四是诗歌余韵结束法，第五是经文复述法。希望借由这五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做结论的时候，能够增加一些变化性在里面。好，我们先沉淀一下，待会儿再来讲第三个部分，设计呼召的方法。
我是袁哲善牧师。英国传道人中马田说，对一位蒙召的人来说，讲道是一项最崇高、最伟大和最荣耀的呼召。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德仁所讲解的释经与讲道。
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我要提到的是设计呼召的方法。在课程最开始我提到过，结论包含有信息的总结跟呼召这两个部分，而呼召就好像一个奖章的角一样，你告诉弟兄姐妹应该要怎么做怎么走。呼召是让每一篇奖章成为一个行动力的召唤，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在第三个部分，设计呼召的方法，德仁预备了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举例法，第二个方法是问句法，第三个方法是举例法加问句法，第四个方法是挑战法。好，什么是举例法呢？举例法就是这种呼召的方法，就是在讲到最后的时候，举一个有力的或是有意义的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位牧师在讲到弟兄姐妹要去传福音，要去宣教的一个信息，到了最后他就讲了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说，弟兄姐妹，让我们向主来祷告，愿我们生命也像这位宣教士一样，成为在黑暗当中的一支蜡烛，甘心为主来燃尽。我的朋友，这就是以一个故事、一个例子来作为一个呼召。那么第二种设计呼召的方法就是问句法。问句法就是在讲到的最后用问句来激励听众的回应。比方说有一位牧师，他在讲道当中要呼召弟兄姐妹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能够在这个时代呢能够做得人渔夫。在最后他就用问句法，他说，今天主耶稣也在征召合用的器皿，让这个器皿能够成为做得人渔夫的器皿。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肯应征上阵吗？今天你的回应是什么呢？这就是问句法。而这问句法呢，有时候是很能够激励人心的哈。那第三种方法就是把举例法跟问句法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有的时候你可以讲完一个故事或是一个例证之后，最后用问句法来挑起弟兄姐妹回应呼召的一个机会。好，最后一个第四个方法是挑战法。挑战法就是顾名思义，在最后的时候向听众来提出挑战，来提出挑战。比方说有一个讲员，他讲到彼得过去怎么样三次不认主，后来呢五旬节降临之后怎么样被神所翻转，成为一个勇敢的殉道的神的仆人。到最后的时候，这位讲员就说，不管你处在哪一种情况，你我都可以靠着主能够反败为胜，神能够把我们失败的伤痕转为闪耀的星辰。来吧，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反败为胜的门徒吧。这最后的 ending 呢，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呼召。以上就是德仁简单介绍设计呼召的方法，有举例法、问句法，或是把两者合一，这种二合一的举例法加问句法的，或是第四种挑战法。接下来我要提出第四个部分，就是设计呼召的原则。 设计呼召有两个原则，我们需要去思考。第一个就是，呼召是要把奖章带到最高峰；第二个是，呼召是要以尊崇神为目的。首先，什么叫做要把奖章带到最高峰呢？我们知道，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行动很重要。而呼召也是把奖章推到最高峰，让弟兄姐妹能够把信息付诸成为一个生命的实践。好，再来，为什么呼召是要以尊崇神为目的呢？讲道不是高举人，讲道乃是高举神。我想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讲道不是要去歌功颂德的，希望你我可以把握这两点原则，两点呼召的原则。呼召是要把奖章带到最高峰，呼召是要以尊崇神为目的。
我是陈星传道，解经王子摩根说，一篇真正的讲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感动自己的讲章也不会感动别人。欢迎你继续收听张德仁所讲解的《释经与讲道》。
最后呢，我还有关于结论的四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是不要客气。我们知道谦卑是很需要的，可是客气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留意。中国人很喜欢客套啊，很喜欢客气。客气呢，在引论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在结论的时候绝对不要客气。我们是神的仆人，是传讲神话语的仆人，必须要不卑不亢才对。所以切记不要在结论的时候说什么，哎呀，兄弟，我呢对这一点虽然懂得不多，但是呢这是我的浅见，所以呢点点点点点。这些话也许是客气，可是却把结论变得很软弱。我说过，结论贵在有力，所以切记，第一点，不要太客气。第二个是，在结论的时候，不要讲笑话。其实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嬉皮笑脸的，可是有的时候呢，需要在过程当中说一些相关的文雅的笑话，来增加信息的幽默。但是在结论的时候是很重要的部分，尽量在结论的时候要严肃，要正经，不要讲笑话。第三，不要做让听众分心的事情。有一些讲员喜欢在最后靠近做结论的时候呢，喜欢看表，这不好。尽量在一开始讲到的时候就把手表放在讲桌上面，或是呢先观察一下。像德仁讲到的时候会先观察一下，在教会里面是否在讲员的对面的墙壁上有挂着一个钟。如果没有的话，我一定会把手表先放好，先放在桌上，而不是呢在最后的时候把手举起来看表啊。这看表的动作呢，会让弟兄姐妹在你做结论的时候呢会分心的。此外呢，也不要把圣经合起来。有一些人讲到还没讲完呢，就喜欢先把圣经合起来，而这合起来也就算了，还怕每一个人看不到，还在比较明显的地方把圣经合起来。最后讲完到祷告完了之后再把圣经合起来嘛，不用那么赶。做一些无谓的动作呢，只会增加听众的分心，所以也不要把圣经合起来。还有哪一些让听众分心的呢？还有就是拿起程序单呢，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在一边讲结论的时候呢，一边拿起程序单来看一下，也看一下下面还有哪一些活动。所以尽量在做结论的时候不要做一些让听众分心的事情。我刚才提过，像不要客气，不要讲笑话，不要让听众分心。最后一个提醒呢，是避免千篇一律。德仁提过了很多方法，像设计结论的方法，有复习法、首问尾答法、例证故事结束法、诗歌余韵结束法、经文复述法，都很好。可是就是切记不要千篇一律。不要有人觉得，哎呀，这个复习法很好用，每一次都用复习法，或是觉得诗歌余韵法很棒，那每一回都一定要去找一首诗歌，都要做一首诗词来回应。 在结论的部分就是要避免千篇一律，增加一些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么多种结论的方法，这么多种呼召的方法，就是要让你避免千篇一律，也透过前人的这些在方法上面所使用过的这些丰富性，能够来增加我们在做结论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有一些灵活度，有一些变化了。好，以上呢就是德仁在今天第14课里面所说到的解经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三，如何做成结论。期盼你我在每一回讲章上面也能够在结论的部分多下苦心，利用德仁所分享的设计结论的方法，设计呼召的方法，把你的结论在讲章的最后能够达到最高峰，并且能够让神得到荣耀。也要小心留意一些德仁的提醒，在做结论的时候不要做太多让听众分心的事情，不要客气，也不要讲笑话，也要避免千篇一律。好，最后呢，我也要说德仁自己编写了一整套很完整的释经与讲道的讲义，是德仁花了许多的苦心所编写的。德仁也看遍了大概有十多本的有关于解经讲道方面的书，也请教许多的长辈，也有德仁自己在上课在神学院装备的时候的一些心得，以及自己在讲台服事上面的一些浅见。也希望呢，你可以来信索取这整套我自己所编写的最新的释经与讲道的讲义。此外呢，若是您在讲道上面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来信给德仁，德仁一定会尽量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如果你希望你的讲章能够让德仁看一下的，德仁很愿意给您一些建议。所以如果你希望我可以帮助你在讲道上面有一些进步，你可以把你所写的一篇讲章以逐字稿的方式呢把它写下来，然后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德仁就会来仔细的来评估一下您在这篇讲章当中有哪一些部分是需要去改进的，有哪一些部分是可以调整的。所以请您不要客气，尽管来信给我张德仁。最后我要再说，讲道是一定要下苦功的，没有人是天生的讲道者。比方说像加尔文他自己就不断地提醒讲道者要不断地充实自己。所以加尔文在牧会的时候呢，当他的教会有许多的事物很繁杂，我们知道牧会是很辛苦的，可是尽管如此，加尔文对于他自己的讲章预备还是十分的扎实，并且加尔文他对于人性的怠惰他有一个面对的决心。他知道人都有懒惰的习惯，以至于加尔文他一生立了一个志向，就是他决心要对付他自己的懒惰，他每一天的时时刻刻都要把握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因此加尔文就说呢，讲道者就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一样，每天都要去练习的。一个未能受教而又不肯学习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讲员。最后我把加尔文所说的这段话送给你，期盼你我都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神在讲坛上面所重用的仆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